主后2018年1月26日怀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关照新生活。
Thank you. 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姐妹们都是再一次的决志，愿意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在一周当中辛勤劳苦，这个时刻进到圣殿，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爱怀里得享安息。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被你建造。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们请弟兄来读双数节，姐妹来诵读单数节。弟兄请。你们是啊，但如今在
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会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主题，就是光照新生活，光 造新生活。1939年，当时的欧洲正陷入战争，全国充满怀疑、恐惧。当时的国王，英格兰的国王乔治六世，在那个时刻，全国充满害怕、恐惧的时刻，国王向全体国民用广播信心喊话，他说：“我要对每一个站在这一年的门口的人说，给我一道曙光，给我一线光，使我能够安全的跟着走入未知的世界。”接着，这位国王他继续又说：“走出黑暗，把你的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这样将更比亮光更安全，胜过你熟知的道路。”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的生活没有在战争当中，我们此刻都站在2018年这个起头的位置，特别我们当中也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刚洗礼，新生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彼此鼓励。去年还记得恩泽传道在去年年底的讲道当中讲到，这是去年台湾所代表的数字，这个忙，不论国家的政策或是空污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站在新的一年2018年的起头，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无论是已知还是未知，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都在前头引导我们，我们的心安稳的跟着基督往前走。我们所读的今天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劝勉，他表达一个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好像这段经文像是一个行在光中的一个宣告，一个宣言。当我们拥有新的身份，当我们站立在新的一年的起头，我们这个新身份，我们的觉知，我们要离开过去暧昧的生活，真正的在基督里要学像光明的子女。但是我们也要很诚实的说，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还是会常常在现实跟信仰的目标当中新旧间会拉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徘徊在光明跟黑暗的十字路口。其实这个挣扎出现就表示着我们有这个新身份，我们在这个当中在抉择是否要跟着这个光走。真的，现在这个大环境与保罗时代都是一样充满邪恶，我们今天会站在这里，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其实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信仰告白，我愿意在这个世界当中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我们都是再一次的在主面前决志，我要分别过智慧的生活，我愿意因为基督的光，愿意行在光中，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主要要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赎回光阴，享恩典。第十六节的经文，爱惜光阴。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本是说，这句话是说要想尽办法抓住每一个机会。另外一个译本英文圣经，他想到这个爱惜光阴就是救赎时间的意思。而这句话爱惜光阴在原文里面，它更加的表达就是针对时间，我们是要把时间赎回来。所以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就是赎回时间。这个用词是从直接从这个用词是从一个字，就是从市场，好像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引用过来的，意思就是在市场当中我们会做交易，就是指这个爱惜光阴，就是说在交易的时候，在市场在商场当中，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要抓住每一个可以讲价的机会，意思就是要把握住可以讲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我想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许多要珍惜时间、珍惜光阴的励志的语句都非常熟悉。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甚至都会把时间比拟作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人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点上，会提早让孩子去安心班、补习班学习。我参与教会在社区学校永福跟中义国小的晨光教学的时候，我教五年级也有教六年级，我发现哇，府城的孩子、台南的高年级的孩子已经提早卷入台湾补习的生态，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这些孩子们就像我们的国高中生一样，补习的时间甚至到晚上十点才回家。我看到他们充满无奈的神情，学习变得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有一些感慨，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说时间为什么要赎回？保罗对于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在劝勉的时候，他说要爱惜光阴。时间为什么要赎回呢？我们接续看后面的经文，因为保罗说到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用这样的态度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因为现今世代邪恶，整个大环境都在影响形塑我们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世界的声音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次序，不知不觉世界认为重要的事情都成为主宰我们人生的走向。上个礼拜跟几位社亲一起去探访侯爸爸，侯爸爸就侯成也，侯爸爸哈，我们开始叫他侯爸爸了。他们在妇产科去看他们出生的婴孩，在行车的路上，我跟教会的社青这个弟兄很近距离的在车上跟他们互相的问安聊天。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青壮年其实正在事业打拼，但是同时也正在养育孩子的阶段。看见我们这位弟兄很疲累的打 倒在这个车上。我就鼓励他说，没有关系啊，明天就礼拜六了，你就可以好好休息，好好陪孩子。可是我们这位弟兄他却很感叹的说，唉，还是要上班。礼拜六虽然周休二日，他还是要上班。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位弟兄他处在孩子跟工作两难的，他无奈的表达出他内心的拉扯。所以现今世代的邪恶，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前面那个时代的邪恶淫乱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对现今这个时代的我们，就是这世界的价值要成功要成就，让我们不得不，让我们被不得不的事情主宰。虽然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可是我们却不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的河流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在人生旅途当中去经历去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美善事物的机会。过去我们可能看待时间都会觉得我是时间的主人，现在或许我们也还是这样想，我是时间的主人。我们真的是时间的主人吗？我们深觉得自己的价值，常常觉得我们越会管理时间，越在我们的行事历上写得满满的，我们就很有成就感。然而真的是时间的主人吗？所以保罗这句话，爱惜光阴，赎回光阴的意义，就是要我们去重新看待我们不再是时间的主人了。时间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是要让我们去领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无价的资产。怎么样子站在一年的开始，怎么样子当我们觉知洗礼，我们成为新生，跟随主的新生儿，我们要在基督里重新转换我们的眼光，来认知时间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时间的时候，就能够慢慢体会保罗所说的爱惜光阴，我们要把时间赎回来，也就是要好好的把握机会，使我们的生活是有品味的。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生活不是背着那么多的事情追着跑，而是真正的可以在这当中把握机会，去品味生活当中上帝要让我们去体会的美善的事物。这就是赎回光阴的意义。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宝贵的就创造了你跟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享受他给我们的光阴，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工作吃饭爱人还有休息。上帝继续他的创造工作，他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进行他的创造工作，不论是修复重建赦免，我们的上帝他仍然在邀请我们参与在其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知到时间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每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如果时间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的心是会赞叹上帝给你赐的新的一天。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每一个早晨起来，你有这样的心情吗？有进入上帝赏赐给你的时间去赞叹天父赐给你新的一天吗？耶利米先知他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写这么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其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有些人不会很陌生这段经文，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是充满着盼望跟力量？每早晨都是新的，他向神的祷告。但是其实耶利米他在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哀歌，这句祷词其实是耶利米他坐在小山上，他的眼正观看被毁的耶路撒冷，他看到许多的百姓被巴比伦掳去，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是在这样的一个悲叹悲哀的处境下，他的心在每早晨起来的时候，他仍然仰望赐生命时间的上帝。即使悲叹看到被毁的耶路撒冷，可是他的心仍然在阳光出现在醒来的时候，他仍然向神祷告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时间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礼物，时间的基本节奏它一定有它必然的流逝，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有早晨有晚上，一年有春夏秋冬，我们的生命历程会经历生老病死。怎么样子不要只有把时间看为是一个可控制的，而是能够转换我们的眼光，要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赎回。保罗就是这样子，希望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赎回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礼物。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上帝在时间里面的作为，所以有一个灵修神学家叫做毕德森，他就鼓励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当中，我们要注意上帝的恩典节奏。他说道，毕德森说，当我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真的停下来了。我们去睡觉其实是帮助我们为了暂时不要阻挡上帝做工而进入救赎的节奏。人类所做的努力可以受到尊重跟敬重，不是只因为我们有努力，而是因为它结合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眼光跟态度去看待，怎么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能够注意到上帝的恩典节奏。其实每一天我们过的每一天就像一个人的一个一生一样，我们跟大自然一样都要进入光明跟黑暗的节奏。每一天就好像出生跟死亡，所以曾经有提到说，犹太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有这样的祷告，他们会说，上帝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当我们夜晚躺下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一片漆黑当中，这也好像是一个放下的一个仪式。 无论今天这一天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但是让我睡，我要睡觉，我要放下。如果还有一点点精神，其实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片刻的小回顾，去想一想今天我在哪里经历神的恩典，来献上感谢。这个祷告是宝贵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专注上帝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的作为。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只要短短的五分钟，其实你会渐渐的觉察到上帝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连续出现两句很相似的话。第一句就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在第十节。第二节就在第十七节，这里面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也表达了这是保罗他要劝勉跟随基督，当我们拥有新生命之后，明白神旨意，了解上帝的旨意，是所有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犹太人他们信仰上帝，在他们的被信仰形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他们相信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的责任其实都是要成为上帝旨意的器皿，而且也要成为一个配得这个身份。当我们觉知，当我们洗礼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要跟随基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和上帝旨意器皿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配得这样身份的人。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说成为上帝的儿女，不要再做，不要再像愚昧人，不要再做糊涂人了。我们在今天经文里面看到保罗这么说，他说新生的样式就要学习做智慧人。所以保罗他不只是在写书信给以弗所书，他写信给哥罗西书的教会弟兄姊妹也是这么说。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一起来看保罗的祷告，请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做糊涂人，不要再像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而这个智慧人不只是智慧增长，认识上帝，明白旨意，其实这是一个跟随基督，当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智慧增长，认识神，明白神旨意，其实这都是同时间会让我们同样的在这个目标当中一起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明白神旨意这个主题其实也可以花一个时间好好谈，但是今天主要让大家知道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当我们跟随基督之后，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核心。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也就是在认识神长智慧的过程当中，他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究竟要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邀请大家就从日常生活中赎回时间开始吧。这也是我现在在学习的，我们要留心上帝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相信信靠上帝在时间里，因为时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礼物。每早晨的赞美，每天晚上的感谢祈祷，都会帮助我们去觉察什么是上帝喜悦的旨意。大自然有次序的运行，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当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与主连结的一个节奏，它会帮助我们慢慢让你有灵性，会有更敏锐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这篇小小短文好像一个小诗，来朗读给大家听。时间好像一湾河流，需要向前流动，也需要慢慢的沉淀。在时光的流转中，我们该如何前进，滋养充实自己，又要同时浇灌干枯荒芜的心田呢？让上帝手中的时光为我们酝酿生命的故事。这本圣经记载了许多跟神连结的生命故事，我们也继续在上帝的手中的时间，上帝也要让你来进入他为你创造的美丽的故事。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一年的起头，我们有许多刚洗礼的弟兄姐妹们，认知时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礼物，赎回来好好把握机会。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棒球选手，他们非常喜欢棒球，所以他们就讨论啊，到底以后我们去天堂之后，天堂有没有棒球场啊？他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后来这两位好朋友呢，他们就达成一个协议，谁先上天堂，你要想办法回来，或是透过梦来告诉另外一个人，到底天堂有没有棒球。结果几个月后，其中有一个人他过世了，他出现在他的朋友的梦中，他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告诉你，天堂真的有棒球场耶。他们都很期待将来天堂有棒球场，但是这个朋友在梦中又告诉他，下周四轮你投球。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得懂这个故事吗？时间真的很快，感谢上帝让我们还在2018年的起头，也盼望我们今天所背诵的摩西这个祷告词，他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好的祷告词，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数算我们的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最后，这个字或许对你们来讲有点小，那在我们的这个填单里面背面，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礼物，在时间里面不要错过神的恩典礼物，好好享受阅读，好好享受可以休息的时候，安静时刻，或是关怀的时刻，看看在这个短文当中，我们是否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中失落了可以在时间里面所经历的美好事物。让我们一起祷告。 信息有没有哪一句话有在提醒你？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在主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在2018年的起头，我们再一次的求你的光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我们每天都在上帝的恩典节奏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细微中真的看到神你美善的恩典。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透过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赎回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主啊，也愿在这个寒假当中，祝福我们在座可以享受寒假假期的学生或是老师们，能够多一点的时间享受你所创造的美好，也更多的可以享受安静的时间来更认识你。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个农历春节我们有机会和我们的家人团圆吃饭。处在这个关怀温暖的时刻，我们要开怀的享受美好的食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成我们的光，在一年的起头，在一天的开始，我们要进入上帝你恩典的节奏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